中亦非有诸运，这就是额是广大的，诸运是小的，所以这个诸运的小是在广大的额体里边啊。现在说呀，额中亦非有诸运，运也是没有，没有这诸运的啊。但这要是在大乘佛法来说呢，那么舍自性空，设想行思也是自性空，但也就是没有运，诸运是不可得的，也可以这么讲，也可以在大乘啊，中观可以这么说啊。是额中亦非有诸运，有诸运要有异性乃有此啊。要是诸运有诸运的体性，额有额的体性。此不是彼，彼不是此，彼此是个别的，各有各的体性的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乃有此，才会有于诸运中有我，额中有诸运的啊。所以要有异性，乃有此，才有这件事啊。无异故此为分别，额也是不可得的，诸运也是不可得的。你知道诸运中有我，额中有诸运呢？这是你的虚妄分别，没有这回事啊！是无义故此为分别啊！前边是彼此相依执啊，这下面破相熟，额非有舍有额无，是故全无具有义啊。各相属哈，额非有舍，就是那么把这个非字不说，就是额有舍，就是执着有这额啊，额论者执着有我的这外道啊，他们认为额有舍，额有舍首先也是这话就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我有钱啊，这个钱是属于我的啊，额有舍首先也是。这首先是属于我的，我有很多的财富，财富是属于我的，这就是彼此有细数的关系啊。那我有一条牛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说额非有舍有额无啊，就是至少有额的人呢，舍首先也是和额的关系。这个意思呢，前面是相依啊，于诸运中无有额，额中亦非有诸运，各有各的体性啊，但是在一起。现在相依属，额非有舍有额无，是相细属啊，不一定是在一起，但是有关系。就是我有很多的牛，牛在一处，我在一处。但是与彼此有关系，它是属于我的，所以这个地方有这样意思哈。现在说呀，额有额非有舍没有关系啊，因为什么没有关系？有额无，没有实体的我，所以当然就不能说我有舍，就不能说这么说了哈。额非有舍，由于额无，由于没有这个真实的额的啊，假名我也没有体性嘛，所以还是有额有无啊。是故全无具有义啊，所以完全没有啊，额有无舍受想行识这件事，这个句话不能安立，不能成立的啊。是故全无具有义啊，亦如有牛亦有舍啊。这个义和一这两个字加以解释哈，比如说是额和五运各有各的体性嘛，那就叫做义。但是额有舍，额有舍是显示就像我有一条牛似的，牛有牛的体性，我有我的体性，但是它是属于我的，有关系啊，那么就如有牛啊。要是义呢，这是义。额与五运的关系是义的啊，这些义呢不是了，是额与五运是义，那怎么样叫做额有舍呢？就是就像一个人的 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它有好的颜色，好的面容，这就是这样意思了。它的面容和它的这个和它的恶是在一起的，所以叫做意啊。要是恶与五蕴是一呀、啊，恶有舌，就是这样。恶有舌的现象，像有舌是有好的面容似的。恶与五蕴是别异的，那就像啊，恶有舌就像如有牛似的，这样意思哈、啊。这个一和异这两个字解释了哈、啊。下面说，恶舌具无异性。现在事实上呢，这个恶和舌头显示没有一也没有异，一性也不可得，异性也不可得，都是没有一义可得的啊。那就是那因为根本没有我，所以这一义都不能，就不能这么说了。恶非有舌，舌非我啊，是舌中无恶，恶无舌，当知四相同诸蕴。这以下呢，是把前面这个恶字啊，总结起来，用数目来计算，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数目来计算一下哈。这个恶非有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舌是不属于我的，所以就恶非有舌。不，那个非字前面说过，我非字不算，就恶有舌。这个舌是系属于我的啊，我是个主，这个舌呢是主因所有的东西。现在恶非有舌，不系属，没有这个关系啊。恶非有舌，这是第一句，这是一句啊。舌非恶，这是以舌为主。以舌为主，舌里面也没有我，也没有我，就是恶不是属于舌，这个意思啊。这是两句了，就是舌中无恶，恶无舌，这是第三句第四句哈、啊，就是舌里边没有我，我里边也没有舌，这是彼此相依的意思啊。舌中无恶呢，在执着这一方面来说呢，舌是我的住处，就是舌中有我。现在修无恶观的时候，舌没有我，舌里面没有我啊，是恶中也没有舌啊。在执着这一方面说，恶是舌的住处，就是恶有这个恶中有舌啊。现在修无恶观的时候，恶里边没有舌。这样一共这是四句啊，恶非有舌一句，舌非我一句啊，舌中无恶一句，恶无舌一句，一共是四句啊。当知四相通诸蕴，那我们要该知道、啊、这四种四句啊，是通于五蕴的。舌有这四句，受也有四句啊，就是恶非有受，受非恶，受中无恶，恶无受啊，乃至思也是这样说啊。那这样说呢，一蕴呢有这四句，五蕴呢就是五个四句，四五二十句啊，四为二十种恶见，就是二十种恶见啊。如果另外加一句呢，这是啊，就是离开了五蕴，另外有个我，离开了舌蕴，另外有个我，离开受蕴、想蕴、思蕴，另外有个我，那么这又是五句，加起来就是二十五句了啊。现在那五句没有算啊。有正无恶金刚杵，吹见恶山同坏者啊。有正无恶金刚杵，就是、啊、这位佛教徒啊，修四念处观，就是修无恶观。 这个修无我观这句话呢，你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哦，是破除障道因缘。正式的修无我观，就是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两句都是无我观。破除障道以后，你修无我观就成功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上面说，你成就了的时候，修无我观成就了，也就是修十年处成功了的时候，成功了的时候，你就得到无我的智慧了。这无我的智慧呀，譬如是金刚杵啊，这个金刚啊，能够破除其他的一切坚定坚固的东西都能破坏啊，就是这个无我的智慧是特别坚固的啊。吹额见山同坏者啊，这个额见沙迦也见的像个高山似的啊，这个金刚杵能把这个山能够打倒了啊。那么用无我的智慧啊，破除额见呢，能把这额见破坏了。那么同坏者同时啊，还能坏出其他的什么啊？看下面解释，为一沙迦也见山，所有如是众高峰。这句话就解释前面吹额见山同坏者啊，这个额见山就是沙迦也见山，这个额见像个高山是那么大，那么高大哈，也见山。所有如是众高峰，这个额见的山上有很多的高峰，一共有20种高峰。这样说呢，额见是总说的，20种额见是别说的，就是这个意思了哈。那么用这个无额的智慧呀、啊，就破除了20种额见，也就是把这个，也就是破除额见了啊，这个意思。有记不可说一义，常无常等实有额啊。夫是60之所识，已是额之所缘事。不须心舌不可说，实物皆非不可说。要为额事实有物，如心应非不可说啊。汝未平非实物，遮灾于舌等不可说。额于诸蕴既颇说，故不应记自性有。这地方呢又有一点不同啊，这下面是破这个独子部正量部的执照啊。这个独子部他们的执照呢，他们执照额是真实有的，所执照的额是真实有的啊，真实有的呀、啊，但是啊不可说，这个额叫做不可说额啊。这个不可说额呢，这个印顺老法师在《中观论述讲记》上也提到啊，这个比如说这个阿赖耶识啊，他这样子对比啊，对论啊，为什么要说阿赖耶识？你就成立生死缘起和涅槃的缘起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你造了业啊，虽历百千生啊，这个业力不破坏，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的关系，所以将来还能得果报。你栽培善根了啊，多少生前的栽培善根了啊，以后又能得圣道啊，他那个善根的力量没有失掉啊，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的关系。现在独子部啊说这个不可说额，有这个意思啊，也是在生死的流转呢，这个不可说额是真实性的，也是不破坏的啊，在生死里面它是流转生死的细胞者，得了涅槃呢就是个解脱者啊，有这个表示这样意思。现在这个独子部啊，他执着有额呢，不可说一义。这个额啊，不可以说和舌受想也是一， 也不可以说与色受想行识异，就是什么不可说与色受想行识异，就是外道是执着这个我是离开了色受想行识，另外有个我的体性，那么这就是异啊。也不现在不承认这件事，不同意外道的说法，但是也不可以说色受想行识异，因为色受想行识有老病死，有啊，有生住异灭，这个我是没有生住异灭的，所以他们两个还是不是一，但是又不能离开色受想识，另外有个我，所以不可说一，也不可以说异，啊，也不可说常无常等，也不可以说常，啊，说常也不对，说无常也不对啊，所以都不可以说啊。那他要是这个不可说我。要与色受想行识一，那就是无常了，要和色受想行识不一，那么它就是常住了，所以不一也不一，所以就是不常也不是无常啊，这不可说啊。但是它本身呢是有真实体性的，实在是有这个真实体性的我的，这是这个解释这个不可说啊。夫是六识之所识，这个不可说我是六识所缘的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能缘这个不可说我啊，六识所识啊，就是前五识也有这个我知，也是有这个我知的啊，第六意识也有，所以是六识的所缘啊。一是我之所缘是，而这个不可说我呢，也是我之所缘境，缘这个不可说我，我之执着有我的这个能缘的心，执着这个我，就是以我以不可说我为所缘境啊，我这样说啊。这个的这一个颂呢，是叙述我。叙述这个都指部所说的我的相貌，是这意思啊。在下边呢就是破破这个都指部说的我啊，不虚心舍不可说，是实物皆非不可说。这底下这个中观论师啊，就是月成论是破这个都指部啊，不虚心舍不可说啊。你都指部的学者啊，你不虚就是不同意说心和舍是不可说的，那么就是可以说啊，这心法和舍法是可以讲说的，可以用言说说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而你知道这个心和舍法呢，是为什么说它是啊？你说他，你不同意他不可说，就是你同意他可说。这里面有什么事情呢？实物皆非不可说，你们的理论呢？啊，因为是有真实性的东西，皆非不可说，是可说的，都可以说。真实性的是可以言说的，啊，这样子。那么这样说呢？他们因为心和舌是有真实性的。是可以言说的啊，因为我是实有物，如心应非不可说。如果你说你这个不可说我也是有真实性的东西，和心舍都是有真实性的东西嘛。那么心舍这样说，心舍是可说的，那么你这个我也应该可说嘛，啊，都是真实性的东西，大家应该一样嘛，啊。如心应非不可说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也就像那个心似的，应该不是不可说，就应该是可说，那么就破了这个不可说了，把这个不可说就破了。这也是一个，这是一个方面的智慧啊，能把它破除这个不可说啊。下面哈，如汝未平非实物，这与舌等不可说啊，这与舌等不可说。这底下是啊，成立 鹅是家有的，不是私有。这个颂是这个意思哈。如汝未平，非汝，就像你吧，如你呀、啊，认为呀、啊，你说这个平啊，不是个真实的东西，因为它是众多的地水火风组合起来的东西嘛，合合物啊，组合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嘛，哈、啊。这个假有的东西啊，在于蛇等不可说，但是它这个平啊，它有一个全体，它是全体的一个，但是有各部分的名字。它也这个瓶子也可能有一个嘴，有个口，有个脖子，有个肚子，还有个座，还有个底，就是有各有分别的各部分的不同的相貌，那么就是别，总起来名字为瓶，就可以这样说啊。所以谁呢？我说这个总起来的部分和个别的部分不可以说一义。不会说一，你说离开了别就没有种，啊，离开了种也没有别，但是种和别还是不同的，这样讲呢，也就是不一也不异，种和别不同就是不一，但是离开了别还没有种，所以也是不一，不一也不一哈，这是一切的说法，这个房子啊车通通都有种别的不同。都可以说，不可以说一义的啊。则于蛇等一切蛇法，各式各样的蛇法成就的东西，都是不可以说一义的啊。而这个不可说一义，都是假法嘛，不是真实的呀啊。是俄于诸愿，即佛说，故不应计之生有。你说你所执着的这个俄和舌受显应时的关系呀、啊？不可以说是一义，是常，是无常，不可说，不可说啊。那和这其他的舍法的不可说一样啊，故不应计之因。其他的舍法成就的瓶，那成就的房子，成就的桌子，所有的东西呀、啊，都不可以说，不可以说不一。那么故不应计之因，所以你说执着的我，也不应该执着它是有真实性的。它也是假有法，也应该是假有法哈。这样子，头一个是头一段破他的不可说啊，第二说呢破他的自性有，不是他自性有。这是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哈。我现在答复这个问题，有位同学提出个问题来，我答复哈。要有后念而成立，立为成故所宣说啊。这是这个《入中论颂》啊，这是你们的记忆力比我好啊。这是这段是说的什么意思？说的什么意思？但是这一段事情呢、啊？是我忽然间看见这两句话呢，也忘记了是哪里的。我去问找这个智深法师，他找到，他知道是在哪个地方找到，看一看。其实这个地方应该记住，应该要记住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地方是什么呢？是中观论师啊，破这个唯识学的阿赖耶识啊，这个自证分。破唯识学的自证分那一段文的话，应该记住这件事。要有后念而成立啊！这个唯识，这个中观学者说，你认为呀、啊，这个自证分，自证分啊，自证分是离言的，依他起法是离言的，是离言所相的，那么你怎么知道有这件事呢？有自证分呢？怎么会知道呢？那这当然是中观学者提出这个问题，唯识学者回答这个问题啊。回答这个问题呢，唯识学者的回答是说，就是 他用这个念，念阿弥陀佛这个念，没有口，没有口啊，是精心那个念，用这个念来证明有自证闻，念，就是，比如说是我昨天中午吃面条啊，吃的很香，吃的很可口，我今天还能想你，回想啊，我昨天吃面条的时候感觉心情很快乐，我今天能回念，能够回忆昨天的经历，那这叫做念，由这个念的回忆啊，就知道有自证闻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个唯识上说这个自证分呢，是见分和相分的体性啊，就是这个在自证分的体发出了一个见相二分，因为发出一个能明了性的，比如说是那么呢，能明了性的是见，所明了的境界那么就是相分。可是我这个我吃个面条，吃这个面条吃得很可口，这个感觉就是见分，所现出来这个面条就是相分，而这见分和相分所依止的就是自证分，就是心的体性。这个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自证分的体性呢？就是因为唯识下士说，因为有念，所以就知道的啊。我念，我能回想。这个回想的成立，这句话，这个念的成，念这个心理的活动，有一个必要的条件，就是一定是经验过的事情，我就可以回想。你要没有经验，那就不行。因为你经验的事情，我没经验，我就不知道啊。要我以前经验的事情呢，我就可以回想。那么这就可以知道证明我有明了性，我那以前过去的虽然事情过去了，但是我能回想，有这个念的力量能回想，就证明有自证分，有那个心的那个体性，有那个体性的、是要由后念而成立。这个中国小者要破他了，说是你呀、由于后来有念的力量能回想，用这个理由来成立有自证分，用这个理由来成立哈。那这个理由成立呢，能不能成立呢，是立位成故所宣说哈。你这个念，你那个自证分那么还没有成立呢，能不能成立都不定啊，这是两件事哈。一个是自证分的心体能不能成立也没决定，你用念来成立它，念也不一定成立的，这两个都不决定的啊、你就宣说这个念能成立你的自证分，这个是靠不住。这个地方啊，我又重新看那段文呢，中观小者也不能否认这个念这件事，不能否认，因为这是事实嘛，谁都会回忆过去所经历的事情，这是个事实、但是大家的解释不一样。那么那中观小者怎么样破唯识小者这个念呢？他这个破，他就是说诸法不自生，已不从他生，说念不能成立，念不能自生，也不能他生，就没有这个念。那你用念来成立自生分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他就这么讲啊。但是还是可以，诸法因缘生嘛，还不能否认还是有念的。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个念呢？你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念呢？那当然，唯识学者也可以反问，你怎么解释这个念呢？我认为这个念来回忆过去的事情，就是逐渐我以前经过这件，有经过，我这个心体经过这件事， 所以我后来能回忆，那就表示是有这个自身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不同意，那么你怎么解释呢？你也要解释解释这个念是什么意思呢？中观论小舍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念心所是无自性的，是无自性的，是因缘有的。这个心呢，我们这个我们明了心的心呢，遇见种种因缘的变化，这个心上有反应，都是因缘有的，都是无自性的。这样的念是可以成立的，是可以回忆的。如果要是有自性的念呢，就是不是因缘有的了，它和前一念无没有关系啊。要你要知道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是相续不断的，但是它也是一段落一段落的。这一个段落起的念是有自性的，就和前一段没有关系了。要是因缘有无自性的呢，因缘有就有关系，前一念后一念是有关系。要有自知道有自性就没有关系了，没有关系就不能念。中观小舍这么解释这个念，这么解释这个念呢，就是也是很分明的，就是你唯识小舍知道念有自性就不能念，要知中观小舍因为这个念心说是无自性的，是因缘有的，就前后就有关联，就能够回忆。中观小舍的理论是这样子。而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呀、院长你不是也说过，心是刹那刹那灭，后一念心搅之前一念心吗？是的，是这样子，后一念心搅之前一念心，这是我们平常的人事实上的经验都是这样子。但是中观小舍破唯识小舍的理由，就是因为唯识小舍的说法是有自性，你就不能念。这个念的条件我简单说，念的条件一定你经验过，然后你才能回忆，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念，不然你没有经验是不能的，好，不能回忆的。那么中观小舍和唯识小舍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一个有自性无自性的地方。你有自性就是没有前后没有关联了，没有关系那就不能念，要是无自性有因缘有那就可以念，就是这一点不同。这个我现在再说一点呢，不应该说的话，不应该说还要说，这是问题。我们古代的那么观世音菩萨，先原谅我，我们中国佛教这汉文佛教有点什么事情，就是互相比高，我比你高，就会啊，你别说天台宗说个四教吧，华严宗说五教，要比你多一个，是这样子。你们都是有文字的，我要无文字，我比你更高，我看有这种味道，这是有这个味道啊。这是我有罪过，我这样说批评我们古代的大德了，我有罪过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读金刚经的话，金刚经就告诉你修无我观嘛，当然金刚经有法空观，就是这样修，这样修得解脱，得解脱就好了嘛，就是圣人嘛。你互相比高，结果你有什么用意，有什么用的？这个当然，这个谁啊，这个法尊法师，还有这个啊太虚大师，也都是以前我刚才说的话，也这个味道，也就批评古代的大德，也是常有这种事情。但比一比，越讲越高啊，然后最后只有念阿弥陀佛，什么？结果修不来，这个修空观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也不修了，就是念阿弥陀佛了。我承认我初出家的时候 时期，我是一出家就学的天台宗，福音院是天台宗办的嘛，啊，叫天台，叫天台寺叫一脊柱，叫江河岗宗，像这个啊，嗯，但是我后来呀，又是愿意学习大智度论，哈，学习这一佛法，而我那些同学就讥笑我，你是学天台宗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和他们不唱一个调，那么有人请我讲经呢，但是你讲的和人家不同，是我和人家讲的不一样。我的想法呢，有我的想法。我在正角经社，这是在93年、94年在正角经社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有人问我，我不要说名字，这回不要说名字，你根据什么来讲《法华经》？我知道他说话的意思，我回答我说呀，我根据实用也讲《法华经》，就是这样做我们可以断烦恼。我不和人比高，我讲的妙，我没这个意思，没这个想法，就是实用，我们可以这样的学习啊，观诸法空无有二相，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，佛子行道矣，来世得如佛。这些话里，我不像我们天天中智者大师有法文，我不去讲即空即假即中，我不那么讲，我就是把那个文的意，把诸法空的意表示表就好了，就好了嘛，可以得圣道就好嘛，那个先不要讲。而现在这个入中论颂，你看这个月成论师也是了不起，就是广额空，他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嘛，就能得圣道就好嘛。等到说是更有微妙的佛法，得圣道以后再说。得圣道以后，你可以去见释迦牟尼佛也可以，去到阿弥陀佛国见阿弥陀佛也可以，不到阿弥陀佛国见弥勒菩萨也可以。啊，或者你到五台山去见文殊菩萨，听他说法，那是以后再说。是无着禅师啊，到了五台山去，见着一个放牛的老王子，放牛的老王子千山山啊，说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啊？我从南方来，南方啊，他们怎么讲佛法？反佛法的情况怎么样呢？是，后来他无着禅师怎么回答的？那无着禅师又问文殊菩萨，说是我你这里的佛法什么样？文殊菩萨那牛放牛的老王说，这里繁盛交参什么的，这是前山山与后山山，我禅师语录上也常言的，什么叫做前山山与后山山？那个禅师就说出一句话来，他说的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。但是其实你是前山山以后山，是哪里？是摩诃止观上的呀。摩诃止观有这句话，前山山后山山。这看智者大师说这个摩诃止观，文殊菩萨他都是看过的，看过这些字的。那么这话就讲这里哈。我现在还有几分钟哈，我现在有个妄想哈。那个妄想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这样的哈，我是听人说啊，虽然是听说，应该这件事事实是真实的哈。就是佛学院里面想要请老师讲课，请不到人，那么就是请大学教授来讲课，讲的也不是太满意，但是你还就得将就着这样子。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儿？我因为这件事儿，就是佛学院的学生啊，我退校了，我不读了，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出现这件事。 就是不想要深入经藏学习佛法，算了，我不学也很好嘛。这样是我们出家人呢，不能深入经藏，你的成就啊就到此为止，也可能会继续退下来。要是你继续不断的学习，就没有这件事。我们出家人本身的因才会多一点。那么佛学院要请老师是容易请到，就请你要发心，可能你要能胜因这件事，当然他要来请你，你可能也愿意去发心了。你要不能胜因，那你不敢答应这件事，那就请不到因，那么就另外请因。所以我希望啊，各位同学啊，发长远心。我这个一话的意思不是说非要在这里读书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所有的佛学院都可以去读啊。你如果你的程度达到一个程度，不在佛学院也可以，你自己可以用功。你有自学的能力，不需要听别人讲，但是慢慢慢慢学你，你的程度就高了，你的能力也就会强。不要停止，不要我不学了，我要告假，不要这样。你努力的学习，就是两件事。如果你在教义上有深入的成就也很好，一个是你对禅定里面有高深成就也好，因为这两件事你都很有高很有成就是最好。不要中间的有一点事儿啊就不容忍忍不住了，我要告假，不要这样子。要发长远心，要发大心，要这样子。我也不是，我以前在加州那是南院的时候，有一个姓李的居士，他在 Berkeley 加州大学读书。加州大学里边有佛学系啊，有个很有名的教授啊在那讲佛学。那么他因为他也去听啊，他一回来就说，回来就说呢，他就说呀，也希望我到那去讲课。我说我不去。我说你在那边听他讲课怎么样呢？他说他们讲的不行。他说你不没有你讲的好，这是他这么讲。那么这个件事，我不是说是我赞同我自己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我们佛学院里面学习了多少年以后，有自己不断的学习，你的程度会好过大小教授。好，大小教授在佛学院里面就讲课会好一点。我听谁说呀？有一个也是很有名的教授，在一个我们佛教的一个很高的学府讲课，啊，音顺，啊，谁，就是这样讲话，因为我们出家人感觉心里面不舒服，我们所恭敬的大德，他就是这样讲的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他对出家人没有恭敬心。是这样境界，所以我想啊，我们发心，不要说我签证签不到，那我就不回来嘛，当然也可以嘛。你想回来回不来的可能，但是你不要有这个心呐、啊，我就不回来也可以嘛，我不学也可以嘛，也一样嘛哈。其实呢，也两个意思哈。一个你自己好好发心学，如果你的智慧高，你也可以和别人分享你的智慧，啊，那就很好嘛，自他两利不是很好吗？我们一方面为自己想，我要得圣道；一方面为其他的佛学院、为全面的佛教着想，要努力学习，不要就是。我告假了，我要走了，不应该这样子。什么事情能完全满意啊？ 说我办佛学院你感觉不满意，你办佛学院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完全令你满意，我看也是不能，就是其他的事情啊，能将就就好了哈。主要是学习佛法和静坐这两件事，这两件事我能够满意就好了，其他事情不要介意。